圣经里的教会。那么第二单元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因为圣经教会大家回去读圣经也基本差不多了。我们记住圣经啊、这个 Ecclesia 这个词，这个希腊文是指教会，是指神从世界招出来的人的聚集，是神招出来。记住啊，不是你自己主动找来教会的，是神把你招出来的，是圣灵感动你信耶稣的。那这个我们要认识我们每一个具体的教会。那在教会的整个管理模式中大概有三点啊，记住啊，有三点啊。第一点是一种主教制，这个新约教会以圣公会为主的啊，天主教圣公会都是主教制。那么所谓主教制呢，就是啊对，这样会开好了。那个主教制呢，就是表现最明显就是圣公会了啊，现在当然天主教是主教制了，天主教是教皇，那这种管理模式。那么主教制有它的特点啊，它的特点就是管理教会的人是 professional 的，是专业的。那比如说你天主教的神父，那他又从小在教会里面学多少什么拉丁文呐、希腊文呐、希伯来文呐，他解经是非常权威的。啊，他们从小就生活在这个教会里边，他们有就叫 professional 的管理教会，教会有 professional 来管理教会，专业人士来管理。那么圣公会也是如此，那么他们做任何的决议，主教在一起商量就可以了啊。其实我们圣经就是主教，当时初代教会的主教们，那么他们在一起开会定下来的圣经，啊，新约圣经主要指新约。那么后来包括旧约，我们收进来就变成我们今天的正点。主教非常不要忽略主教制啊。那么第二种叫做这个会众制啊，会众制就美国的比较多，浸淫会就属于会众制的管理模式。那么这会众制就是什么事情都要大家通过的，不通过我们就不能做。通过的，所以会众制就必须有会员制，你必须成为 member 啊，你必须成为会员啊，你会员就有权利，也有义务。那你会员必须守十一奉献。啊，你不守十一奉献，你不能成为会员。那你会员，你必须这个聚会，你必须参加主日学，你必须做什么什么什么，他有好多好多要求，你才称其为会员。那么这个会众制，我们当年租教会就租了这个会众制。会众制的特点呢，就是大家参与比较参与感比较强，啊，但是这个也有它的弱点，就是责任不明确，你不知道谁来做什么，你不知道这个谁来负责。比如说我们租那个浸淫会，我们当然就要使用他那个这个受洗池。我们在签 contract 一年使用三次受洗池，我们签得很清楚，这个三次的受洗池。那当然我们这一年一次都没有用过，我们要用一次，已经到了大概到年底了，我们就用了一次就拿不起来啊，因为你不知道谁说了算，你找主任牧师，主任不说我不管受洗池，这不是我负责的范围，我就负责讲道。那我们找他的执事，这也不是我管。最后搞来搞去，谁管呢？我们打了十几个电话，后来才明白，管放水那个人管，钥匙在他手。但他那天生病，他不来，所以他们就不给我们用。说对不起，我们不给你用。这个我说那康瑞克有，康瑞克没有问题，我管不了那个，他管钥匙，他不能来，所以你就会变成这个问题啊。那这个后来我就采取个方法，我说那这样了。没有关系了，你们实在不给我们用，我们也无所谓，我们就点水。我们反正我们是没有宗派的，我们 no denomination， non denomination， 没有宗派的。我们是属于evangelical的 church， 福音派的教会，但是没有宗派，啊，是属于独立的。所以我们可以点水、进水，对我们来说都不最重要，重要是相信。所以信而受洗，没说信而敬礼啊。所以我们就在你的前面大堂上，我们就点。那他不让，他不干，他说这是我的浸淫会的堂，你不能点，你再说点，我们主任牧师跟会众没法交代的。你看啊，他们把这个宗派看得这么重啊，所以他就把那人找来了，啊，要不他不会来的。你看我真要点了，我也不改变，他就把那人找来给我放水。你看，你知道这个就是这浸淫会，那么美南浸淫会、美北浸淫会两大系统，美南浸淫会比较好，美北浸淫会比较 liberal。知道这个，所以我们租的就是美北的浸淫会，美南浸淫会宣教力量非常强的一个教会。那他们就是从洗派后来来到美国建立教会，就是一定要强调那个浸礼啊，这个强调圣经的一部分， 啊，这个敬礼，所以这个是敬业会。那我们这是第二种管理模式。第三种管理模式叫做会众制啊，不是叫做这个长老制，就是这个一种叫做精英管理制，就是说会众选出长职，由长职来管理教会，就明白这意思吗？就是这意思啊。所以那后来我们就选择了这个第三个，这第三种模式，这就是美国的国家的管理模式。整个美国国家这个成立和西方的国家是根据教会的管理模式来选择的。美国也选择了这种一种长老制的执会，你比如说你们选出议员来了，由议员来管理，制定法律，然后由这个他有这个议员制定法律后，由行政部门总统带领他的行政部门来管理国家，这很清楚啊，他是非常清楚。所以我们选择了这个长老制的智慧。那么牧师就是长老，牧师就是长老，牧师是教导的长老。那么当然还选平信徒的长老，有平信徒长老和牧师这两种长老，一种终身制的，牧师属于终身制的，只要你不愿意走，教会愿意要你啊，你就可以做下去。那么还有平信徒的长老，平信徒长老任期制的，来还有执事来长执会一起来管理教会，那这个叫做间接民主制。那会众制是民主制，主教制是精英制，那我们这属于间接的啊，这第三种模式，大概这三种管理模式了。不管你都几千家教会、几万家教会，你把它一系统分，就这三种管理模式，不会超出第四家的。第四家就是没有管理模式，瞎管理，谁嗓门大就谁管，啊，或者中国大陆呢，那就管理模式就更有意思了，更乱了。有的叫家族制，这家全姓张，全是我们家的，七大姑八大姨都在这教会，别人来了在那听着，反正什么事都我们这家人决定，对不对？三叔说了算，三叔如果有天被主接走了，四大爷再来一个。第一种，第二种叫苦大仇深制，苦大仇深模式，谁坐牢时间长，谁就属灵经验丰富，谁就是管理教会。你看袁向成坐牢长啊，出来了，整个教会都得尊敬他。谢默善，这都管理叫什么？这个国内这些什么张荣亮，整个方正教会张荣亮坐牢，一整坐牢，坐了四次牢了，每次坐七年，四七二十八，20多年了。你怎么算出来就是教会老大了，大哥。这个没办法，坐牢时间长，从来不没有卖主卖友，经过考验。可是管理教会有没有经验不知道，反正他就是这样子的，就这么管理的。那么还有现在其他的很多很多国内的管理模式，这些都不属于大公教会的管理模式，大公教会管理模式就是按照圣经的原则啊，圣经的原则。如果我们看到圣经写的非常非常清楚啊，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教师，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那么有监督，有长老，有执事，有这个信徒的领袖，来管理教会。那我们来认识我们丰盛华夏基督教会。丰盛华夏基督教会是12年前在华盛顿，这个2003年1月第三个礼拜主日开始的。那么那天是马丁路德金的纪念日，今天也是哈，第三个礼拜第一月份开始了。我讲的第一篇道叫我有一个梦啊，就跟马丁路德金一样，我的梦想跟他不太一样，梦想有一天中国福音化、文化基督化、教会国度化，我这个是我的梦想。通过一个小小的种子就栽下去，我们就可以，如果是这些种子是神的道，我们就可以结出这个30倍、60倍、100倍的收成，所以教会就开始发展起来。那12年我们现在建立了将近10间的教会啊，10间的教会在华盛顿有一间母堂，然后通过母堂的这个影响开始慢慢的扩建纽约有2间这个费城有1间旧金山1间洛杉矶有1间新加坡有3间我们香港有1间法国巴黎有1间里尔有1间那这些远的我就越管越少了，就不太管那么多了，因为来到这个洛杉矶以后就走的少了，那时候我走的蛮多的，因为我们那个母堂有好几个传道人刚开始就我一个，后来慢慢这个老修去读神院毕业回来，还有刘敏姐妹加入，那么还有当年还有一个罗牧师在我们中间，所以有一些传道人。那我们这个很清楚，我们今天谈3点，我们教会的特质是什么我们教会的管理模式是什么，我们教会的章程是什么，我们教会的神学是什么。所以大家了解，因为有的人来自灵恩教会， 有的来自于传统教会，有的来自于浸信会，有的来自于长老会，有的是浸礼的，有的是点礼的。我们有多少浸水的，请举手，看多少浸水，请发言。点水礼的有没有？点水礼的有啊，点水礼的不多，浸水看着，所以人们很多都觉得浸水比点水更好啊，洗得干净嘛啊，水多嘛，对不对？那点水能洗干净吗？所以这个在讨论这个神学问题的时候，有人说那耶稣基督就是浸礼嘛，圣经说耶稣从约旦河上走上来，从水中走上来，对不对？有的这是浸礼嘛。那唐东荣牧师就不认为，他说耶稣基督所受的洗是施洗约翰的洗，你们明白吗？耶稣基督受的洗不是今天新约教会的洗，是施洗约翰的洗。施洗约翰是典型的犹太人的洗礼，他怎么洗呢？是人站在水上拿一桶水从头上浇下去，那你说是浸礼还是点礼呢？他的水从浇下去的浇礼，他说算点吧，因为点多站在水中，他用的水得多一点而已，但是他不是浸啊，他也不是典型的点。所以点是因为现在的教会长老会的点啊，长老会是点的啊。那么他们认为是重点不在于洗礼的仪式，乃在于他心里的相信，重点在这里。那我也强调这一点，所以我们叫浸水点水是一样，重要是你信了，你们啊，这重要啊。所以我们来看我们的意象，这个意象最早是来自于约翰福音三章这个四章三十五节。约翰福音四章三十五节，大家如果圣经打开，耶稣说：“举目向天观看，庄稼熟了，可以收割了。”啊，你们岂不是说到收割还有四个月吗？啊，但是我告诉你们，举目向天观，庄稼熟了，可以收割了。啊，这个做工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像撒种的收割的一同欢乐。所以为什么我们起名叫丰收呢？怎么起名叫丰收呢？就是这么来的这个丰收。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四章三十五节，耶稣基督跟撒玛利亚妇人谈到完以后，门徒们来问这个吃什么的时候，耶稣对他们讲这段话，你们还记得吗？所以名字不是随便就来的。那么我当时在起这个教会的名字的时候呢，我就想怎么样能够更适合，因为神给我的呼召是做怎么样来收割北美的新移民，那怎么样能够更适合收割这新移民？我觉得这个真的像耶稣说，庄稼熟了，发白了，可以收割了。这群人你不让他信主，那他将来会麻烦。尤其我在新加坡讲频道，新加坡那时候有100万中国移民，我说这100万人带着共产主义的信仰，带着在共产主义的毒素，共产党的毒素来到了新加坡这块土地，如果他们不信主，他们会成为这个国家的麻烦；如果他们信了主，他会成为这个国家的祝福。那我这边到，因为你知道我去讲到了新加坡政府都在这派人跟着听，新加坡很紧张，因为好几千人的聚会他们很紧张，他们国家是比较那种控制很严的。结果他听了以后，有一人拍拍我说我是政府来的，你这个道讲得好，你这个核心这一批人已经成为我麻烦了，但如果他们信主呢，他们就遵守当地的法律，他们按照圣经来爱人爱邻舍，爱神爱邻舍，那他们就成为这国家的祝福嘛，这很简单。我们来到美国也是如此，新移民来到美国，所以神给我的看见就是收割这一批的庄稼，影响到中国本土，因为毕竟在北美我们有这个信仰的好环境，比在中国你读神学院来干什么都比中国的环境要好多了。所以我们要就华人教会走出一个高度来影响中国。所以我的意向是来自于第一段叫收割庄稼训练本土，这是第一段。如果把它分段的话，那所以丰收嘛，丰收的特点就是收割。为什么叫华夏呢？就是我们只对中国人的华夏，不仅是中国大陆，是一个文化的概念。中国、台湾、香港、海外华人都属于华夏子孙，所以这个叫华夏的观念。它不是 China， 不是 China， 是 Chinese。所以我们用的这个观念是用一个，所以翻译中文是 Chinese， 不是 China， 第一记住啊。所以丰收华夏基督教会，就所以这个你看名字就知道你这个教会做什么。有的教会叫了 Bible Church， 他们就很重视查经，你知道吗？你是说灵粮堂就很重视小组，对不对？他这每个特点不一样嘛，所以每个教会你说爱幼园就很重视医病赶鬼， 啊，这个在地上倒来倒去的啊，这个你一听就知道是干什么的，对不对？那你一听说是浸信会，哇，他们就很重视主日学，浸信会的是主日学和浸礼，很清楚，对不对？长老会很重视管理，长老会就是重视管理嘛。为什么叫长老会？以长老为管理模式的教会嘛，所以叫长老会嘛。那这个每个都不一样啊，所以我们丰收华夏教会就是收割，那第一个就是我们叫得人，所以教会为什么增长快？我们教会就在这里。那我们收割了啊，这个这个积蓄五谷到永生，收一个教会如果不传福音，这个教会它再好它都走不长，因为有一天人都会见主面的，不传福音这个教会就没了。耶路撒冷教会不传福音后来就没了，现在你还能找到耶路撒冷教会吗？安提阿教会就支堂传福音，所以全世界教会都从安提阿出来的，对不对？安提阿教会了不起，派了两个宣教士，这两个宣教士一个叫巴拿巴，一个叫保罗，这两个宣教士是教会历史上最出名的两个人，是因为神特别使用了这两位，我认为也是巴拿巴安提阿教会最优秀的两个同工。巴拿巴是主任牧师，这个保罗是宣教同工、宣教牧师，所以两位出去。那现在教会历史上，我们只记得巴拿巴和保罗，安提阿教会其他的牧师，我们还记得吗？一个都不记得。他又不出去宣教，可能教会历史都会忘记他。弟兄姊妹要记住啊，这个宣教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这是我们第一点啊，推动中国的福音化、文化基督化、教会的国度化。这三化意向来自于赵天恩牧师，江德森赵是我的老师。我当年刚信主就参加了这个都神院，就参加了中国福音会的服事，这是我的老师，所以他就一直给我讲三化意象。三化意象，中国福音化，就中国今天他所有的世俗化他必须福音化，否则解决不了的。儒释道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文化的基督化，这个文化用基督来取代于儒释道，那这是这个观念。连刘亚洲都谈着这个儒释道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他认为耶稣基督，所以这点跟我不谋而合啊，不谋。这个他是未来的中国的一个共产党的一个思想家，大家会看到，他未来的影响会越来越大。那么这个，所以赵牧师说，不管伯利尼将来做机构也好，做教会也好，一定要把三化意象给我写到你意象里边去，所以我就必须写进去，我不写进去不合适。我的老师临终时候给我的托付，那当然这也是我的一生的一个使命。所以我就觉得写进去了，推动中国的文化基督化，不是我们是推动而已，我们是其中一份子，不是说我们就能了啊，是我们要推动这个，那这是个理想。然后在中国和世界各地建立教会，前面的教会呢，传扬福音的，横切祷告的，彼此相爱的，人人侍奉的教会，完成主的使命，这就是我们的意向。意向不能太多，但是很清楚你在干什么。我们知道我们教会一个是收割，收割了就把他们训练成为基督的门徒，我们今天就是训练门徒嘛，门徒训练，门徒训练就是训练你成为门徒嘛。然后呢，完成这个使命就完了，就这么三点，把人带信主了。你像王李和是吧，王弟兄他们这是新信主的，这是上次最新受洗的，那他来参加门徒训练了，他就会成长很快，你知道吗？那教会不是在听道中能够成长的，我们听到很多还是针对福音朋友，让他们能信主的，不能，所以很多要通过门徒训练来解决。我们一个月一次啊，一个月一次，所以我们这个一次都非常非常重要。第一次我们认识教会，认识你自己的教会，然后认识你自己，然后呢，我们再开始这个怎么带查经啊，怎么带敬拜啊，然后夫妻关系怎么相处啊，如何在传福音。我们怎么认识我们自己的教会位置，包括怎么处理我们的情绪，那这些都是我们门徒训练的一部分，这就是比较高级的门徒训练了，就是属于你已经做了信了主了以后，你才能够成为这个门徒。所以刚才我问王礼和，我讲的能听懂多少，他说都懂，我感谢主。哇，他这里边他最近也在里边老跟我们讨论，那天讨论道德问题，我看他有偏差，我就告诉他这个不对啊，这个要小心，道不是次等的啊，道在观念中上帝是第一位的，很多观念道是次等的，道不是次等的。一会儿你有看到道为什么不是次等的啊，一会儿你因为这是三一神论的问题，所以有的很好很可慕，你得发很多的观点，我就觉得，所以你要经过门，我特意告诉我说你来参加门徒训练吧，你今天很多观念你会得到解决的啊。往下看，意向有没有问题？我没有问题，大家啊，这是我们通过了这十几年我们就没有改变，因为意向不是给一群人的，意向是上帝给一个领袖的，像给摩西啊，他看到了荆棘里的 这个燃烧的火，那个经济，摩西神告诉他，你要把百姓，没有找一群人说你们商量，这个你们怎么做，我交给你们了，反正把以色列怎么带出来，你们自己想办法，我们根本没这么说。神告诉你，摩西，我告诉你怎么带出来，摩西就去执行。所以不是意象，不是一群人商量出来的，是上帝给一个领袖赐给他的。要这个特别要记住啊，任何一个意象都是。戴德生进中国，那个是神给他一个意象啊，是给他。马里逊进中国，也是神给他一个人的意象。所以意象是来自于神给一个领袖，但这个领袖有一群人认同这个意象，他们才走到一起来。如果你不认同这个，那就不能走到一起来嘛，对不对？那就走不到一起去。但是必然是有认同的人会走下去，啊，感谢主。那我们先看我们的神学框架啊，有没有意象没问题，弟兄姊妹，明白了吧？要背下来，我们一起来背一背好不好？来来来，念一遍，来来来，打开，从意象。来，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啊！每次我们都写到 program 上，但大家可能都不认真看，都在这个上面的。那第一页就是，第一页，来，我们来一起来，收割庄稼，训练门徒，推动中国福音化、文化基督化、教会合作化，在中国和世界各地建立传扬福音、横切祷告、彼此相爱、人人服侍的教会，完成主的大使命。那你说这个世界各地，我们现在只有时间，也许我这一生可能做10间20间也就够了，我也不想做太多，因为太多我也累，都我一个人跑。但是我们如果明年或者今年年底我们神院建立了，那就不一样了啊，我们要建立神学院了啊。所以在我们的意向观念中，我们要有神学院。那这个神学院建立以后，我们可能就招30-50个学生，那些学生毕业，我们就把它拆派出开我们的分堂。教会就是这样开起来的。灵粮堂当年赵世光离开中国的时候，就建了2间教会嘛，一间在台北，一间在香港，对吧？你们也知道灵粮堂的创办者叫赵世光吗？可能你们都不知道，你们只记得周神柱，可能都忘记了赵世光。那赵世光这2间教会，台湾呢后来就发展的就特别大，发展的很快。到周神柱那里，周神柱接手的时候300人，从郑昌国手里接手的。郑昌国是我的牧师赵天牧师的大舅哥啊，这个所以台湾的牧师都一家族一家族的，我都清楚啊，谁家跟谁家什么关系，我都知道他什么什么关系。他们是第三代，我都研究过。我告诉你，那你们有人说话不要乱说，说可能他们都亲戚啊，大陆没有了，台湾都是这样，都是关系。那所以那周神柱开始。灵粮堂开始拓展，啊，现在360间，短短的30年，这点是可以，真的是可以肯定的。360间，这个神使用的这个周牧师，个儿不高，爱打网球，啊，就是这个我对他的了解。看我到台湾，他看我的时候，他骑小摩托，后面驮着师母，但是都60多岁，骑个摩托，这很有意思的一个人啊，感谢主。所以呢，你会看到说这个每个教会不一样。那我们教会再过30年会怎么样？影响会怎么样？那不知道啊，不知道哪天突然哗就做起来了。也许香港，也许新加坡，也许法国，也许我们洛杉矶，啪就做起来，我们一下就做出，也许我们就超过母堂，都可能的，你知道吗？所以神在不同教会，再过300年呢？你想，300年会怎么样？300年的你就不知道多少间教会了。如果最重要，你要训练这个同工。如果没有门徒训练，如果没有神院，我们就热闹一阵子，过眼烟云就过去了。你想是不是？我每天礼拜很多人来，热热闹闹，然后就热闹一阵子就过去了。因为你没有门徒被建立起来嘛，他不了你的意向，不知道怎么往前走嘛。所以教会一定要训练，训练。愿意参加训练的人，那就是神国的精兵。将来我们就要在选领袖的时候，就选你能不能参加门徒训练。不参加门徒训练，做不了领袖，怎么做啊？因为他不懂嘛，他就来到教，随着他懂了很多知识，他不懂怎么你这风华教会该怎么建立。你知道灵粮堂他门徒训练多严厉啊？你没有经过训练，不可能做小组长的。那小组长的，所以我今天我通知了那几个不能来的团体主席，我要给他们补课。你别以为你今天不来，那你就过去了，不可以的。我要给你补课，我或者你就到我家来吧。早上6点钟，上课到8点钟，咱们把课得补回来。没有来，我告仲华了，我也告艾瑞克了，得补课呀。你们没有来的都得补课。做团体主席，其他我不给你补课了，但团体主席一定要补课。高霞得补课。 啊，6点钟到我家去补课去，把你们三个招到一起，我就再来，我再讲一次吧，没有关系的。那你们只要你们软弱一下子说不来了，有病了，那我就再加一次，因为我是为了你的长远的生命，知道吗？这很重要啊！你要能走多远的问题在教会里面。来往下，来往下看，我们重要，我们看我们这个信仰告白，这个信仰告白是写了7点，从圣经论到三一神论、基督论、救赎论、圣灵论、教会论、末世论，几乎我们囊括了整个圣经的系统神学。其实这些就是系统神学，你在神学院里学3年系统神学就是这些东西，核心就是这个，核心就是这个。我今天给你浓缩了非常快，就是我们因为有些问题你不给它确定的文字就会争论，那你来到这个丰盛华教会，你成为其中的一员，你就要认同这个，那这是整个的通过了。而且我们这里边赵天牧师活着时候参与了这个制作，他是一个著名的神学家，在华人教会里边，唐崇荣牧师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对于赵天来说，可能你们没有重视他的神学思想，这个是非常重视，他对我一生影响特别大的。我们一起来看圣经论。那我们圣经，我们那怎么来看圣经？因为有的人说圣经都是过去的了，现在圣经是应该改变，比如圣经对很多问题看法，对同性恋，对其他看法，随着时代改变。那我们是怎么看？我们这样看，第一个，我们相信圣经66卷都是神所默示的，这个在提摩太前书3章多少节？16节，这非常重要的16节，3章16节很重要，约翰福音3章16节很重要，提摩太前书3章16节很重要。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教导人、学习、使人归正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圣经都是神的默示，什么意思？神的气息，默示就是神的气息。所以我们相信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66卷书虽然是神通过不同的人写的，但是是神的圣灵的气息，明白？这个我们要确认啊，这个要不确认我们就没有权威了。圣经是绝对的权威，是不可以更改的。我们相信从神而来，不是人编的啊，是神通过一些先知，我刚才讲了，旧约是先知，新约是使徒，通过他们写出来的，但是是圣灵感动的。你比如说很最清楚一个就启示录，约翰写的那个，如果没有神的末日，约翰怎么能够写出未来的世界的末日什么样子，怎么能写得出来呢？那是耶稣亲自对他说的，所以约翰就把它记录下来，神就通过不同的时期，通过不同的器皿来完成神要完成的工作。所以约翰你看写的主的日那一天，你记得，所以你好好读主的日，不是主日啊，不是主日崇拜那日啊。什么叫主的日？主的日是罗马教皇的生日，因为罗马教皇的时候被称为主，所以那一天神在对他说话。所以有时候你不好好读圣经，你说哎呀主日崇拜那天，所以你要了解这个圣经啊，都是神所默示的，是神借着圣灵感动众先知和使徒所写的，这第一点啊，我把它列成小点，像圣经似的，你比较容易记。第二点，圣经是全备无误的真理，具有至高的权威，不容易任何方式加以篡改，这是我们对圣经的看法。那么第三点，圣经清楚地陈述神对人类的救赎计划，圣经是我们信仰生活侍奉的最高准则，记住啊，信仰生活侍奉生活的最高准则都是圣经。你不能说我来到教会圣经是我的最高准则，我回到家里那我就是最高准则，我到公司老板就最高准则，我到世界上世界的观念最高准则，那些观念都不是最高准则，这些最高准则是圣经啊。好，我们没问题吧？这个有没有问题？有问题大家可以提啊。那么第四点，我们反对任何否认圣经的论调，反对圣经过时论。第一个，有人说圣经过时了，尤其旧约圣经，什么可吃不可吃，利未记写了那么多，那现在不是什么都吃吗？那不就过时了吗？那是不对的啊。那个时候是可吃不可吃，但是到使徒行传15章，为了外邦人的缘故，为了我们外邦基督徒缘故，使徒行传第15章开了大公，开了主教会议，谁主持的？雅各主持的，彼得参加了，保罗也参加了，规定了4点：不吃血，不吃勒死的动物，不拜偶像，不犯奸淫就可以了。对于外邦人基督徒，但是整个的总体的原则上没有改变的， 圣经说旧约的律法一笔划都不能废去，那今天你要按照旧约那么去吃，你当然健康了，对不对？但你没有按照旧约去吃啊，那你就得祷告，每次吃都求主来洁净。为什么我们吃饭谢饭要除了谢饭还是有洁净食物，对不对？你刚好做的饭你不祷告求主洁净今天全是肥肉，我今天要看见五花肉，我让他买的五花肉香啊，那得洁净啊，也没有说所以吃饭不仅是吃饭，另外还有一个保罗还说什么，吃饭要信心，在信心中吃，吃的时候不要论断自己啊，凭着信心吃就对了，不凭着信心你吃饭又我又长肥了，那惨了，我告诉你这个就不对了啊。凭着信心吃一点都不为过，大牛排咔咔造没关系，凭信心要凭信心吃所以保罗说不出于信心的都是什么罪，记住什么叫罪，你要吃什么东西你要有信心就吃，不信心你别碰，你不是什么什么象拔蚌来了，凭信心吃没关系的，你就主去主洁净就好了，那你不凭信心你别吃，一边吃心里一边胆儿突的疑惑麻烦了，就麻烦了，所以要记住这圣经信心观念啊，反对圣经过时论，反对圣经有误论，有时候圣经有误，有的也反对选择相应部分书卷的做法，有的宗派出问题就是他选择一部分，他把这部分太高举了，他其他的他不要。新约教会就是我们只读新约不读旧约，你知道新约教会吗？台湾就有嘛，对不对？叫新约教会。那个张路德他妈妈，那个叫江什么，那个一个女星搞的，我们叫他异端，还有真耶稣教会，那就是我是真耶稣，你们的假耶稣，所以那这也是异端，还有地方教会聚会所，李长寿的也是异端，一会儿我会告诉你什么异端，他异端在哪里啊？那是好，那我们强调解释圣经应按照历史背景和整体圣经的教训。解读圣经应该求圣灵的引导，遵循已经解经的原则，上下连贯，不要断章取义，这很重要。很多人一打开圣经这一句话，不管什么历史背景就拿来就指导的，这个不对的。你要看历史背景前文后文，它指什么说的，你要了解这个啊。那个解经，比如有我们解雅歌，雅歌很容易我们就解成。这个雅歌那个良人就是基督嘛，对不对？对不对？那个苏拉密女就是教会嘛，我们都是这样解释，其实不对的。你可以这样说，这叫灵异解经。那真正的雅歌就是讲在神的爱里边男女的爱情之美，就那么简单。你非得把它搞得那么高，聚会所就是解释都是这个基督与教会的关系，都是这样解释。那这很容易解释，很属灵，听着好听，可是实际不是那么回事。它实际写的是爱情，你不要觉得圣经是否认爱情的，那卷书写的最美的爱情，你看那里边写的有的人还挺露骨的，大家读不下去不好意思读啊。你去读是很美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解经应该参考历史教会留下的纯正信仰的传统，我们反对按私意解经和主观的灵异解经，刚才我讲的就是主观的灵异解经。有问题吗？关于圣经，大家，这就浓缩这圣经论，可能你要在神学院里，你要上好几个学分的，你才能学完这个。第二，三一神论，我们相信的神是独一的真神。第一，自有拥有，自有拥有在哪里说的？出埃及记，这个与摩西问神，你叫什么名字？他我是自有拥有的，那么三位一体的上帝。我们所信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啊，即圣父、圣子、圣灵，就是刚才解释到你那个汪弟兄在网络提那个问题了。圣父、圣子、圣灵本质相同，同尊同荣，位格有别，救赎功用上有别。圣父筹划救恩，圣子成全救恩，圣灵实施救恩。但是圣父、圣子、圣灵之间不可以分割，三者合而为一。圣子显明圣父，圣灵显明圣子，圣父、圣子、圣灵同受敬拜赞美。我们是借着圣灵奉圣子的名向圣父祈祷。这讲到这个 这个三一神论，三一神论。我们再往下看第三点，我们相信上帝创造宇宙万物，按照他的形象创造人，上帝掌管并托住万有，是人类历史的主宰。全能的上帝是公义的、圣洁的、信实的、慈爱上帝，他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他在整个人类历史中都彰显他的主权。圣子圣灵是永恒的，圣子永远为父所生，不是被造的，圣灵由圣父圣子所差，三一神论。所以三一神，大家要记住啊，这个三一神，三一神没有次等的问题，同尊同荣。道就是基督，这个所谓的道，道就是耶稣啊，道是神的第二个位格。在约翰福音里所强调的道，跟我们世界所强调的一个道不一样。这个道原文叫 logos，logos，有的翻译成 logos， 这个 logos 是指神的道，是指神的道，就是耶稣基督。道成了，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是不是？太初有道，第一节，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就是神，所以道不是被造的啊。这个耶和华见证人就是这个观点，道不是说上帝是唯一的，然后这个道是被造的，不对，道是上帝的彰显，是不对的。道就是神，道与神同尊同荣，在创造宇宙的时候，圣父、圣子、圣灵同时创造。创世纪第一章你一打开。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于混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圣灵那时就开始工作了，不是说圣灵后来产生的啊，不是的，同尊同荣，一定要记住啊，这三位一体神的，但是位格有别。什么叫位格呢？它有自己独立的思想、意志、情感，位格就是思想、意志、情感，所以他们是，你比如说啊，这个第五点你们看看就明白了，上帝是灵。无形无相，基督徒当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除三一真神外，基督徒别无敬拜的对象。我们否认对三位一体的错误解释。有人说一体三形态，比如说冰、水、气，这个是就是说三位一体就是冰和水和气呀，是三位一体的。有人说太阳、光和热也是三位一体的，儿子、丈夫、父亲也是三位一体的。他们错在哪里？你告诉我。就这个解释，很多牧师讲道会这么解释的。我们把它写不可以这么解释，为什么？错在哪里？是因为这些都是自然界的现象，是被造的现象，不能来形容创造者的完美，达不到的。你只能够那么去理解一下子。所以我们真的这是个奥秘，我们真的是按照，因为这是整个圣经这么写的。圣经神说我们要用我们的形象造人，出来了，圣父、圣子、圣灵，不是我。这个神不是一个单数的，他是一位神，但是他属于三个位格。我们要用我们的形象造人，所以你读，所以整个的这个系统神学是来自于整个圣经的，它不是编出来的，是整个圣经这么写出来的。所以我们基督徒所信的神，圣父、圣子、圣灵同尊同荣，位格有别，要记住啊，不能说上帝是一等的，耶稣是二等的，圣灵三等的。这不能这样讲哦，也不能说三分之一圣父三分之一，圣子三分之一，圣灵三分之一合到一起一个神，这都错误的。圣父、圣子、圣灵是一位神，这位神的名字叫亚威耶和华。所以很多弟兄姊妹不清楚说耶和华以为就是圣父的名字的，不是的，耶和华是亚威是神的名字，不是阿爸父一个位格的名字。我们就说啊，上帝圣父叫耶和华，圣子叫耶稣，圣灵啊，我们过去很多人这个糊涂观点，很多传道人都这个糊涂观点。我在没有读过神学就会这样子。那我出去有一传道人说，哇，那个一说耶和华，我们的父啊耶和华，但是你说哎，包括圣子，咱不包括，那错了。亚威是神的名字，这个神的就是三位一体的神。记住了啊，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将来服事主要了解这个基本的原理。 好，我们三一神论有没有第三一神论？这个比较复杂的啊，这是只有基督教独有的，所以回教就攻击你啊，说你看你们的神三个，我们就是一个上帝啊，对不对？攻击你，所以你要了解，所以这个比较需要领会基督论。好了，这个异端大多数处在基督论里边，所有的基督教异端大多数从基督论有问题，就是刚才我说的也是三一神论的问题，他把基督次等了，基督是被生的，被造的，被造的，这个是不对的啊。那么我们相信，我们看清楚，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那既然独生子是被生的嘛，但是他是那么叫独生子，但他不是被造的啊。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世上，在完全的人性里面受试探，却无罪。他自愿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救赎信他的人，脱离罪恶和死亡。他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父上帝的右边，又从天父那里领受圣灵，并将圣灵赐给相信他的人。在末世基督要第二次降临审判世界，这是整个关于这个基督论的一个前提。第一点，第二点，基督徒得神儿子的名分，但仍然是人啊，不会变成神。无人知道基督再来的具体日期，但我们坚信基督会再来，必再来。我们可以知道他再来的前提的一些前兆，在马太福音第24章啊讲得很清楚啊。我们反对基督已经第二次重返肉身之说，这个是谁说的？
东方闪电。
对，东方闪电。那么我们反对任何人自称基督，这对谁说的？这不仅东方闪电的，好多。台湾有陈老师那不是也是吗？这个好多的这种自称的，美国的大卫营什么都是这种自称基督的很多了。我们若有人声称基督已经二次降临，皆为异端。我们同意吗？这个？同意，我们就过了，就同意。那第四，救赎论。那任何人只要认罪悔改，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使我们罪得赦免，并领受神所应许的圣灵，就必重生得救。所以你有没有得救？你就看着这一点，得救了吗？得救举手。你们感谢主，所以这很重要吧？我们相信了吧？相信神，我们得救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做得好，是因为神给你的儿女地位。我的儿女做得也不那么好啊，天天气我，那还是我孩子。奶，你说我女儿儿子，那怎么跟我闹腾？不还是我儿子吗？对不对？那别人的孩子那么乖，那这不是我的。当然我可以爱他，我也不能像我的孩子那样说哦，我什么产业都给他，我钱都给他，房子也给他，狗也给他，那不可能的嘛。儿女的地位很重要的，这个地位是谁都夺不走，你知道吗？所以我们要做神的儿女。那么第二，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我们是因信称义，因领受圣灵，因信神儿子的名分。第三，我们相信神在基督里保守他的儿女到底，而信徒也应该坚守真道到底。不管我们遇到多少的苦难艰难，神保守的儿女到底。你们这个救赎论第四点，我们相信领受圣灵就是得救的凭据，并神的灵与我们同证，我们神的儿子。那么第五，我们反对以任何特殊的现象或个人经历作为众人得救的确据。明白这意思吗？现在很多人讲，他讲很多的特殊的经历他讲特殊经历，这些不能当圣经传讲。我们不能，他这个个体的经历不能成为众人的经历，明白吧？所以所有的经历拿到圣经中来衡量。比如有一天我听到一个印度的牧师艾秀元搞的活动，萨杜啊，他讲，他说他开车出了车祸，撞了一个石头，他从那个车上飞出去，就在飞的过程中神就把他抓回来，从山间。那这个经历我没有啊，那我也不敢说他没有，但是我是肯定没有，我肯定不会有往下飞的。那我飞圣灵不抓我，不摔死了。他有那个神就给他，所以这个不能成为得救的确据。弟兄姊妹要记住啊，不能成为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这是他个人性的。包括我得病神医治了，那我个人性的，那你得病神能不能医治呢？那你感谢主啊，神医治你。不敢不每个人不一样的，有人跟我在病房里的那么多人都死了，那怎么就我活了呢？那我这不能成为普世的真理，明白吧？是我见证神在我身上的工作。这个记住啊，我们反对任何特殊现象、个人经历作为众人得救的确据。我们反对得救后赖恩犯罪论。这个赖恩犯罪论就是很多的人就是这个强调一次得救永远得救， 反正我得救了，我该干嘛干嘛，我该干，过去我吸毒我还吸毒，过去我淫乱我还淫乱，反正我恩典，我罪越大恩典越大，那就有的人就这么强调，这是错误的啊，这是错误的。我们反对这种观点，我们也反对多次得救论，一得救一次得救，真的真正的得救，我们真的就是永远得救了。这个是这个一次，不是说一次受洗，是一次得救。所以我们反对多次得救论，我们也反对靠律法得救论。现在很多人还要守律法，我这边你听听，我这边信了耶稣，我还要怎么样？礼拜六来做礼拜，守安息日，安息日不就是这样的吗？对不对？靠律法得救嘛，因为旧约说礼拜六嘛，对不对？那就说明耶稣的宝血没有效，还得靠律法来补足。耶稣的宝血能够赦免我们一部分罪，我们靠守律法来补足我们的罪，这是错误的啊。耶稣的宝血，加拉太说，我们打碎了所有的咒诅，我们一次得救，真的相信你就得救了。圣灵论，圣灵论也容易出异端的啊。圣灵是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三个位格，他是神的灵、基督的灵、真理的灵、圣洁的灵。第一点啊，第二点，圣灵光照人知罪，认识真理，使人相信基督而重生得救。那第三点，圣灵引导信徒进入真理，明白真理，顺服基督，结出丰盛的生命果子。圣灵赐给信徒多种能力，以神迹奇事见证神大能的作为。圣灵参透万事。那么神在基督里将圣灵的各种恩赐赐给教会，恩典赐给教会，以彰显基督的荣耀。基督徒因信和渴慕可以经历圣灵的浇灌和充满。我们否认使徒时代后无神迹奇事及圣灵恩赐宗旨论。那我们不太同意这个，现在没有圣灵工作了，很多的教会就不太强调圣灵的工作了。第六点，我们不禁止说方言，也不勉强人说方言。关于方言的问题，很多人不同看，我们不禁止人说方言，我们也不勉强人说方言。那我们反对强调说方言是得救的确据。那有人说你不讲方言就没有被圣灵充满，这是错误的啊。这有些教会就这么讲的，圣灵充满有不同的表现，圣灵充满最重要是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这是圣灵的一个第一工作。第二个，圣灵的充满是这个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圣灵充满开始有爱，圣灵充满家庭改变，圣灵充满饶恕自己得罪过自己的人，圣灵充满这个开始这个做好丈夫好妻子，圣灵充满喜欢服侍主，越来渴慕圣灵，充满渴慕神的话，圣灵充满读神的话一读就懂。所以圣灵充满不仅仅是说方言，弟兄姊妹要记住啊，就很多人圣灵方言只是一种很小很小的恩赐，所以现在教会把它夸大的，有的教会你不会说方言他认为你没得救，你说像灵恩教会就是这样的嘛，爱学员可能就是这样，你不说一说方言他会觉得你次等的基督徒啊，你被圣灵充满，对吧？这是错误的，我们要清楚这是错误的。还有这个中国大陆的呼喊派更有意思，是这个你要没有不会哭你就没得救，叫哭喊派。那这个我问问他们，那你们怎么哭啊？他说主耶稣啊，主啊，就哭。那这个当时为什么哭呢？因为很多都坐过牢，一说主的时候就想到这个受牢的苦就哭。那后来有很多人信了主了，没坐过牢，一看他们哭也就跟着哭，也不知道为什么哭，反正就哭，哭了就得救了。那有的就哭不出来，那教会就服侍不用你，因为你没哭，这叫哭喊派。他这个领袖徐永泽现在美国呢，这教会在中国据说有几百万，后来呼喊派就发就里边出现了这个叫做那什么这个东方闪电。那东方闪电最早上面还有一个叫什么三班仆人，所以三班仆人、东方闪电都从聚会所，那呼喊派从李长寿那出来的，就李长寿，你别看这个一点错误会多大，所以失之离毫，差之千里，在神学上偏一点，你这一代没关系，下一代教会就会偏得更大，再下就偏得更大，再下不是基督教会了。所以为什么要赤守严格的圣经信仰和神学信仰？为什么要读神学？神学就是你要就像一个楼，你必须有脚手架嘛，这脚手架必须定准，定偏了就不行，必须有图纸，对不对？按图纸来建造。那你说我随便垒，那想怎么垒，他来一块砖，他来一块就弄弄弄弄七拧八正，上面什么都不是，最后就 所以一定要注意你的这个最重要啊，我们不急着说怀疑，但是我们反对是得救的，我们得救的确据，我们否定关于圣灵仅为一种感动。有人说圣灵就是一种感动嘛，圣灵是神，弟兄们一起来说，圣灵是神。你们如果我们很多人传统教不相信圣灵，不相信圣灵就不信神，就这么简单，圣灵是神，我们连圣灵都不相信。所以我们知道圣父设计救恩，圣子完整救恩，圣灵来成全救恩，所以我们今天是圣灵的时代。你们耶稣基督已经升天，留下他的教训，留下的就是圣灵的工作，把保惠师留给我们，我们却不要。我们很多人反对圣灵的工作，所以你这些保守的反对圣灵工作是错误的，那些特别强调圣灵的一些的表现成为得救的确据也是错误的。所以怎么样合乎中道，能够严守真理，这个很重要啊。弟兄姊妹有问题吗？圣灵灵还有没有问题啊？有问题一会儿我们可以讨论啊。第六点，教会论，也很多教会论出问题的异端，摩门教就是教会论出问题，地方聚会所就是教会论出问题，他认为你大公教会都不得救了，就他的教会得救，所以他就出了问题，就偏差了。你看啊，耶稣教会论，教会是神在基督里招出来组成的，埃克利西亚，对不对？教会招出来的人，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基督的身体，是神的家，以真理为柱石和根基。教会有其地方性和普世性，包括现实的全世界各地的信仰纯正的教会和历代圣徒组成的教会。第二点，第三点，教会的行政应按圣经的原则运作，其属灵工作不受世俗的权势的支配和辖制，但在法律上层面上则顺服宪法。这我现在清楚啊，对不对？我们要不要送过中国的宪法呀？要，因为中国宪法第一条就规定人有信仰自由啊，宪法是好的，中国的宪法，只是现在人，现在的执政者不要宪法，他们要他们自己定的东西，他们反对宪法，零八宪章就是要维护他的宪法，其实没有提任何新东西，就是维护你的宪法，你定的宪法是给大家看的，不是要用的，所以我们要回归宪法，所以不干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要顺服宪法，而不是顺服你现在这个某一个独裁者的统治，这样清楚啊。那么，第四点，在教会内弟兄姊妹互为肢体，各尽其职，建立元首，连于元首基督，在爱中建立自己。普世教会应在圣灵里，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在基督里合而为一。教会的使命是传扬福音，教导牧养信徒，栽培拆传，博夷扶正，维护真道。基督徒奉主名聚会，不受人数和场地的限制，人人为祭司，人人有传福音到天边地极的权利和义务。第六点，我们反对政教掺杂，我们不依靠国内外世俗的权势发展教会。啊，这第六点，这只是在对这是中国的教会而言的啊。这个美国是不管你的，他给你个免税账号，你自己发展去了，他不管你。我们看第六点，等会儿啊，我们这个教会，我为什么说地方教会呢？他们是错误的，他反对教会，他主要反对这个大公教会。尼托生反对罗马的天主教，他把罗马天主教太妖魔化，妖魔化。他们反对牧师制度，他们认为教会不应该有牧师，所以可是他叫弟兄，他的弟兄权力极大，他的弟兄是独裁的。李长寿难道不是独裁的吗？尼托生不是独裁的吗？都是独裁的嘛，所以他的弟兄也是拿薪水的，你知道吗？他们的也是拿一样的嘛。他如果反对牧师制度，然后他自己建立一个西道，所以唐东荣牧师说，地方教会最反神学，他自己最神学；他最反宗派，他自己最宗派；他最反这个什么牧师制度，他自己最牧师制度。所以有时候世光之下，日光之下无心事，你所反对的东西，其实你又走了一遍，你还不如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在成熟的历史中的大公教会上来成长。你们，所以上帝2000年的教会，他走出一条路来，他有告诉，但是有一点，这样坚持圣经的原则，你看教会是不会这个衰退的。可是如果你按照自己想法走，一定一端。那有人都叫我建立一个新的宗派，说张伯林你搞什么，你现在国内都听你的，你就做教主，整个教会一定很多人信，有没有人会信呢？那李长那叫什么李洪志啊，那李洪志那不也是整个教主那么多人信吗？ 今天中国有人会的，可是你那是灭亡的，你没有真理，你没有未来，灭亡的有意义吗？所以我们必须在大公教会的历史上延续它的根基去建造，明白？我们才能建造出真正的属神的教会。教会论，摩门教呢就反对这个，也说旧恩不在过去的教会里了，所以他们有个金叶片翻译成来摩门经。我们今天成立一个叫耶稣基督末日教会，在其他教会都不得救，唯到我们教会得救，这也是个异端嘛，摩门教也典型的异端嘛，对不对？很多人信呢。我们要选那个总统叫什么？罗姆尼是吧？不是啊，
罗姆尼，
你说我怎么选他呀？摩门教呢？共和党推出这么一个候选人，让基督徒非常难办。共和党的大多数支持的都是基督徒嘛，保守的支持共和党，可是他怎么去选摩门教？你告诉我，所以共和党很愚蠢嘛，选了一个摩门教，你选一个基督徒，不就大家都投票了吗？对不对？基督徒难道没有好样的吗？因为罗姆尼有钱，知道吧？摩门教特别有钱，他们严守十一奉献，你的账号要被查的，挣多少钱，知道吗？而且每个人要奉献两年，什么都不干来传他们的福音，两年，所以他们分成是叫亚伦祭司，还有什么叫做麦基洗德祭司，大祭司和小祭司，所有人就是亚伦祭司，那教会的高级管理叫麦基洗德祭司。以后再给你们讲一些这个，所以我在神院写一个论文叫异端研究，关于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人，就包括东方闪电，我有一篇文章叫异端研究，以后可以给你们看啊。我们看啊，这个最后来我们看第七点，末世论。我们相信基督会再来，得救的人身体也将复活，主耶稣再来的日子除天父之外无人能知。记得在哪里啊？马太福音24章，对吧？基督再来之日将以大能荣耀和众天使一同降临，天使将要吹响号筒，在主里睡着的人要先复活，从中得救的基督徒活的身体改变，一起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得到荣耀的身体。那这个没看完这个对吧？那这个很重要。这个当号筒吹响的时候，那些死了的先复活啊。那没有信主复不复活呀？也复活。没有信主人复活受审判，这个信主的得奖赏，就是两种审判啊。那么没有死的人，还没有睡的人，身体改变成什么样子我也不知道，荣耀的样子吧，耶稣基督登山变相的时候的样子都是荣耀的，肯定不是你现在这样，知道吧？比如现在都老了，弟兄姐妹一下就变年轻了，这个最最最美的样式，荣耀样式。那这个一起与主相遇，得到荣耀的身体，这在圣启示录里讲得很清楚啊。我们看第二点，撒旦被扔到硫磺火湖里，基督要坐在宝座上审判万国万族万民，谁审判呢？天父审判还是基督审判？第二个位格，耶稣基督审判。为什么要信耶稣基督啊？那么这个所有人要从死里复活，所有的人，信主的没信主都要复活，他们要站在审判台前受审，凡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人，他们就被扔到火湖里，天地要被火焚烧，死和阴间也被扔到火湖底中去，没有死亡了，进入到永恒了。这个时候啊，再往下看第三点，那些名字记在生命册上的人将进入到新耶路撒冷，永远与神同在。我们相信信徒在等候主再来时，应当常常竭力多做主公，传讲生命之道，在世为主发光，在言语行为信心爱心圣洁上结出丰盛的果实，凡如此行者会得到各样的赏赐。关于灾前灾中灾后被提的解释，我们承认各宗派有不同的看法，不能绝对化。基督徒的本分是警醒预备迎接主的再来。我们有多少灾前论举手，你是认为灾前的举手，长老会背景啊，灾前的，灾后的，因为灾后的，这你们有的还不懂的，不懂的举手，你看都不懂了，灾前灾后管的呢，不懂也好，不懂反正就警醒等候，反正灾前灾后，反正我们都是等着主耶稣再来，也对啊，但是你还是要了解他啊。我写的观点就是说， 灾前、灾后、灾中都有圣经中不同的解释。那么灾前的观念，你们读《赖夫·比害》这本书就是关于灾前的。灾前是美国大公教会的主体观念，就认为耶稣基督再来大灾难之前，信徒已经被提了，明白吗？他们因为信了嘛，不经过苦难了嘛。那再后是中国大陆家庭教会的，尤其地方聚会所的观念，他们认为哪有那么便宜事儿？你得经过苦难，我们都坐了牢了，什么都你们一下就给提了，就是，所以这跟自己的生活背景有关系。再现再后，但是都有圣经根据，在有两次嘛，有一次被提，然后那个这个灾难就来了，但那个时候呢，还有一批悔改的，第二批被提，对吧？那批又被提了。你知道赖夫·比害也写了一个，有一个飞机吧，我给你讲一下那故事，你回去看看那电影，就是那个谁写的那个雷克焦纳的那个著名作品，就是按照启示录写的，他是灾前观念，飞机正在飞呢，一半人没有了，一多半人没有了，飞行员还在，那个机长还在，那个还有那个女服务员，他俩在飞机还搞暧昧，他俩当然不能被提啊，继续驾驶飞机，提的人。衣服都是整洁的落在椅子上，人没了，一飞机落下，全国一多半人没了，你知道吗？剩下一些人，牧师姓白来教会讲道，礼拜天一看人都被提了，就是他留在教会了哭了，特惨的，我都没了，会有全被提了，就是牧师有几个平时调皮捣蛋的，爱打架闹，爱什么也，反正那些调皮捣蛋都在那儿留着。你看我看你的，这牧师麻烦了。这个马上灾难就来了，灾难就这个世界被焚烧，整个与天地都被焚烧。那这个谁都不愿意被焚烧嘛。这个牧师就每天查经了，悔改啊，带大家那些调皮捣蛋也都好好查考圣经，门徒训练都来了。后来第二次被提，他们几个这一批就在灾难来之前，这一批被提就有一个机会了，就是你明白这意思吗？启示录也说了，还给你一个悔改的机会，你有第二次的机会，那次机会，但你没有看到，你就不信嘛，你就是不相信说有这个嘛，我一定看到那项，就有一批软弱人就看到，好了，再神再给你一次机会。那然后呢，这个还有五千禧年，有四种观念：灾前、灾中、灾后五千禧年。达拉斯神院就是五千禧年的这个时代派，所以我们承认各种宗派的不同看法，不能绝对化。基督徒本分是警醒迎接主的再来，这个就对了。你们，因为神学人有不同争议，争议到2000年现在还在争论呢。灾前说灾前的观点，灾后说灾后的观点，但是我们知道一定会有灾的，最后末世会来的。那么基督徒该怎么办呢？警醒，神什么时候来，灾前灾后我们都没关系，遇到苦难我们得经得住，对不对？好吧，末世论来，我们基本没有了。这个神学就是回去要看一下啊，我们这个我会发给大家，我们就把这个发给所有的同工啊，所有弟兄姊妹。回去当你遇到这些麻烦，别人跟你挑战神学的时候，你就回到你教会看看，这是最简练的啊，你看完了你就解释给他，关于三一神论，关于基督论，关于末世论，你就明白。今天神学院3年的课程我给你浓缩到今天一下给你们讲完了啊，这是这个你要读多少书才能知道这些东西，是吧？所以我们教会定这东西已经十几年了，被中国大陆教90%的中国大陆教都现在都用过这个东西。你知道为什么我在中国大陆有影响？就这个东西有影响。他们那天拉斯维加斯来一帮长老牧师来请我吃饭，要做我们的分堂，拿的就是我们这个东西。从神学到我们的管理模式，说这东西太好了，我们搞了20年教会都没搞出这个东西来。你们怎么？我说我没搞教之前我就搞出来了，因为我知道必须在根基上建造，没有这个东西我们建造最后就是俱乐部嘛，闹嘛，就吵嘛。现在吵什么？你在这里没法吵，神学上就按照这个，你不承认这个，那你就不能成为会员，不过会员就连投票权利都没有，就那么简单。我们现在分的还没有会员制呢，慢慢成熟才能有会员制。我们现在总会只有一个会员制。再往下看我们的这个管理模式啊，时间多少？哎呀，这个时间是这个我们再半个小时吧，好不好？把它过完，这个很重要，否则你不知道教会的怎么管理的。哎，我看看面煮好没有，下锅没有？来。 来，我们快点念，来来往下看。我们这个第一，我们的教会的名称就不要念了，就丰盛华教会，我们就不用念了。教的正式名称，这都是法律文件的东西啊，按照法律的。就我参考了十间教会，包括美国的、中国的、长老会的，还有信义会的，我就把它总合到一起了。挑重要解释，关于我们的信仰告白是本教会的圣经真理的，啊，所信的圣经真理，信仰告白。那就刚才强调的，就是我们教会信仰的圣经真理，明白了吧？刚才强调，然后教会就是丰盛华教会，教会董事会按照本章上第六部解释的，教会的属灵决策机构。教牧长执会是本组织章第七部分解释的，再往下，会计年度指一月到十二月，一般条例什么什么，多数决定指在座50%投票决定的事项，除非事先决定的更高的一个百分比。神的话指66卷书，这些都是法律的文件，就是所有的美国教会前面注册都要有这个东西的，要你没法注册啊。再往下来。教会组织章程有不清楚之处，将以董事会解释为准，除非本教会的会员大会有不同决定。所以要记住，只有董事会解释章程，别人没权利解释。然后，除非有不同决定啊。然后，有不清楚之处，若有本教会章程中英文有任何的出入，将以中文为版本为准。因为我们注册的人很简单，英文就是几条，注册完就拉倒了。但是内部的执行是这个，所以这个都是法律文件。将来有天你们打官司就按照这打。有些有人给你打官司的，财产你卖了怎么卖？这都有啊，财产会不会属于个人的？牧师是不是会卖了把钱拿走？这都有规定的，这非常清楚啊。来往下看，本教会地址不用看了，是母会的啊。目标原则啊，然后这目标这都差不多了。往下来，本教会是属灵的领导和牧养，透过敬拜，透过教导训练，来往下，透过服事。啊，遵守信仰告白的圣经原则，保守教会纯洁，九，然后扩展什么幼儿园、什么福利之家、神学院，将来未来我们的发展，我们都给它写上出版。来往下，这个为了达到本教会目标，我们有权利：第一，聘请并知心给教牧同工和其他员工；啊，第二，与其他教会组织、政府机构代表交流；第三，安排提供其他机构合作展览会、特会、研讨会、说明会、训练课程、音乐会等等等等。我们都写上，否则说为什么要搞音乐会呢？这都有啊，这个权利达到本教会目标，我们可以有下的权利：第一，收集传达这个影响教会目标的资讯，啊，并与本国海外相同的目标机构互相交流资讯，合法的从事执行管理或者协助其他慈善机构，编写、印制、出版与本教会目标有关的文章、书刊、影像什么其他的，啊，然后呢，这个。购买、租用、交换、建造、改变、维护、发展任何动产或不动产，这我们都有这个权利啊。所以我们可以买糖，没有这个规定，你买糖有我会提意见的。为了教会施工所需要的动产、不动产筹款和贷款啊，为了教会的动产或不动产定管理规条、出售、出租或者抵押教会的动产、不动产，这些都写在白落里边啊。为了达到本教目标，我们还有捐款、接受捐款、筹款、贷款啊，然后。拓展和维护本教会信仰相同的教会分会，这已经确定了，所以你要开分会，这我们都已经确定，在掰了里边都已经确定，我们可以开分堂。为了促进本教会目标完成，做其他合法的事情，这要合说做任何事情这要合法的。好，我们下来看第五条，本教会原则，然后呢，这个会员的资格，第五条本教会原则，往下，第三部分会员，这个很重要了，看第三部分吧。首先第六条，我们这条就根据第一往后一直往后啊，这个但是每个章又不一样啊，不是每章从第一条开始，不是的啊。第六条啊，资格，任所有认同本教会意向、信仰告白、教会章程，积极参加本教会各种聚会，经书面申请，长执会同意后，可成为本教会的会员。会员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会员违反信仰规章，可由长执会劝退，并发出书面通知。会员若自动退会，需要2个星期内书面通知长执会，如不提供书面报告或请假，6月不参加主日崇拜者，将自动失去会员资格。这个指会员啊，所以这个我们一般有人要统计，我会看这人老也不来了，那就算了，就是会员除名了。有的是他不告诉你的。这个第四部分会员大会，大会有两种，一种是会员大会，年度的。一种特别召开，我刚去加州就东部就参加了这个，我是主持人，我主任牧师是大会的这个主席，所以就第一个就是会年度的特别召开的会员大会很少了， 说不定八年主任牧师，你可以开特别召开的会大会，要一般的不需要了。那么然后呢，我们再往下看啊。那教会的至高权柄授予给各堂会的会员大会，叫会员大会啊。会员大会多数决定的事项就是最后的决定。那么会员大会的法定人数，投票人数的60%。会员大会的法定人数没有到齐，大会需要暂停半个小时。第三，若大会需暂停半小时，法定还没有到齐，出席会员就成为法定人数。这个确定就按照程序来了。除了从未讨论过的新事项之外，出席会员可照会议开会并做决定。我们下第十条，大会主席、主任牧师是会员大会的主席。若主任牧师不在，由驻堂牧师担任主席或委托其他同工担任。当投票票数相同时，主席有最后的决定权。明白什么意思吗？对，你有没有票数都一样，我就不用投票了，我就告诉你，我就同意哪个就完了。这当然，这一票很重要啊。那么然后呢，会议记录，会员大会结束后，长执会秘书需尽快公布会议记录。年度大会召开，每年一次，时间地点12月份决定。开会目的，报告长执会关于一年度的施工活动情况，审核长执会提出的年度预算，选出下届长执会成员，办理其他的有关事项就完了啊。年度的会员大会开会通知，在会员开会14天前，长执会秘书需要把日期、时间、地点通知给所有的会员。提议在开会员大会至少10天之前，长执会所有收到所有的提议，就是你要有什么提议，你要给长执会，长执会讨论出这提议能不能成为会员大会的提议，就这意思啊。再往下，这个再往下，特别召开的会员大会，当主任牧师或驻堂牧师或董事会认为需要时，就可以特别召开会员大会。第二个，当总会员1/4把召开大会的书面要求给开会的秘书时，就可以召开会员大会。就是只要这个教会员100个，有25个人联名说我们要开特别会员大会，那就可以召开，就可以召开啊。那么这个。